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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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上早。那时间很快哈，我们今天就要圆满啦啊。那这个三十七道品的内容啊，一般人不管是大家有读过《成佛之道》还是《佛法概论》啊，都有谈到三十七道品，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真正的去深入所有的道品的话，其实每一个都可以很深广啊。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大智度论》卷十九，他就是在讲声闻跟大圣的三十七道品有什么差异啊。那在《大智度论》卷十九那个地方，蛮多很可贵的东西啊。以前我在佛学院教书的时候呢，我就有那个引导同学去读这个《阿含经》的三十七道品。还有大圣经论的三十七道品，就是大小圣的三十七道品的同跟异啊。那个资料呢，那个同学们做的还不错啊，只是我一直都没有那个因缘啊，去深入的说明过这个大圣的三十七道品。我大部分都是还是在讲阿含这个三十七道品啊。那大圣的，因为外面的有很多居士或者是团体，他们不是学这个大乘佛法的，那你跟他们讲这个大乘法的三十七道品的话，他们很多没有办法理解，而且应该要先有这个声闻法的三十七道品的基础之后，然后才来讲这个大乘的三十七道品。那这样的话呢，你就比较清楚说，哎，大乘的菩萨学三十七道品，他们的观念跟这个声闻者有哪一些不同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啊，那就是让大家知道有这样的差异啊。那所以大家这一次上课之后，应该会发现，其实这个道品啊，你要开眼很多内容啊，是绝对可以的啊，不是那么基础的佛像而名相而已，对不对？一般我们讲三十七道品就是基础名相嘛。但实际上在教理上，三十七道品是可深可浅的啊，所以而且呢，它是很多是拿来我们修学戒定慧呢一个很好的经文的依据啊。那很多人在修行啊，我自己觉得我们北传有一个传统呢，就是我们很多都是听很多古德啊，或者是修行人的开示来作为修行的指南，对不对啊？比如说我曾经有到过这个广清老和尚的道场啊等等，我听他们开示，他们都是说广老怎么说啊，就是对弘一大师怎么说。当然这些高深大德的修行经验呢，也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修学指南，就好像应顺导师，对不对啊？但是呢，我们在如果大家有出过去外面哈，外面的世界啊，跟我们在寺庙里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我曾经到那个马来西亚、新加坡还有美国去讲课，我就有听到一些反应呢，就是说我们在说佛法的时候啊，他们呢，因为他们是比较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以他们呢比较难接受，就是用这个某某人的思想来介绍佛法。就如果说你只是说，哎，这个是某个大师说的净土的修法，在外面哦，尤其在美国，他们比较难接受这种想法。所以如果是说我们希望佛法推广到所有不同众生的这一种学习哈，有时候我们到不同的地方接触不同的众生，有时候我们自己就要知道，比如说 我虽然是对导师的成佛之道很熟，比如说我解释三十七道品的时候呢，我也用很多导师的解释，但是如果我在美国讲课呢，我有时候不把英孙导师的名字搬出来，不要把他的名字搬出来 啊，因为导师其实他是也是依据龙树菩萨啊，依据这些经典啊论点所说的，所以我们如果在外面，尤其是很尤其是西方国家，我自己观察哈，如果我们纯粹是依照世尊佛陀的开示，或者是经典的开示来说，普遍上的人呢比较能够接受，啊，他们很敏感哦，就你只要提到这一些个人。很多个人的这一些观念呢，他们有时候就会很保留啊，他们觉得说，佛教的教主是释迦牟尼佛啊，为什么不用这个佛的开示来跟我们说，你要讲某某大师的这样啊？所以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啊，因为他们的文化背景跟我们中国学习的传统的观念不太一样啊，所以大家如果有你有到或者有听过一些师长介绍的话，在国外。他们弘法的那个方式呢会有一点不同啊，不过我们自己因为如果是说我们对于经论还有这些祖师大德的修行指南呢，都很熟的话，其实我们在说法的当中呢，别人也知道我们是在用某个人的资料来说啊，但是我们不会一直强调这个人的名字啊，不要让人家觉得我们只是好像依人不依法，有这个问题，就是因为西方国家他们是很开放性的思维，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哎，你这个说法怎么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在学习不管是任何的道理啊，如果是有这个经典的依据呢，是最稳当的。啊，比如说《阿含经》还是《大圣经》，就你有经的依据是最稳当的啊，嗯。好像我们昨天进入了法念处的这个四圣地，对不对啊？我们昨天看到三十六页这边嘛，哈，苦圣地。那它可以作为一个修定修观的所缘呢？它的修法是怎么样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苦圣地啊，你看从三十六页开始，整页这么长的篇幅，全部都是在介绍这个种种的苦啊，对不对？生老病死一直到无取蕴苦，在修定跟修观的方法上呢，它是怎么样修呢？就是你要把每一个的定义都记下来，每一个的定义你要记下来，比如说生和未生，这个生的定义呢，你要把它后面的内容记下来，比如说受生、形成、出生、诸蕴显现、诸处获得，这个诸蕴就是五蕴嘛，哈，诸处就是十二处、六处啊，所以它这个就是生的定义。那它就是在专注的时候呢，它就从第一个何谓生开始做这个如理的思维，然后老、病、死这样的慢慢的审查自己的身心啊，都是会经历这种种的，都是现实上来说都是有这种种的苦。那佛陀开示的这些道理呢，都是要让我们作为思维的对象，所以如果说我们有把这些内容啊都记下来的话，你看哦，从何谓生开始思维，一直到最后无取蕴苦，如果我们慢慢这样子的思维的话，哈，我看差不多要半小时，有没有啊？哦，差不多要半小时，所以你会发现呢，其实经典它虽然是经文，你这样看过去好像没有什么，但是如果我们把它记忆在内心里面，啊，用来作为我们禅修的所缘的话，它就是可以作为我们专注这一些经文内容来思维的一种所缘对象。那如果你把它这样子不断的去深入去感受的话，那我们不断的升起这一种对于身心这种苦地的这种了知啊，那我们会深刻的升起这一种出离心啊，会升起出离心，因为这个不管我们在家出家 不管我们是什么身份，这种种苦啊，世尊说你只要得了这一个五蕴身都是要面对的，对不对啊？但是呢这其中在那个大毗婆沙论里面呢有讨论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这个病苦啊。病，这里有病吗？大家有发现吗？这里有没有病？没有哈。为什么？一般我们都说生老病死嘛哈，你看那个经文里面没有病的哦。为什么？病不是苦哦，病是乐嘛，病是苦嘛哈，啊为什么没有在里面呢？你们有没有发现啊？突然就撞死了这样，也有可能啊哈。不过在大毗婆沙论呢，他有举了一个尊者，那个尊者哈、哦，他名字我有点忘了，不晓得是不是叫宾头卢尊者。他有一个阿罗汉哈、哦，在佛陀时代，他从出生到涅槃没有生过一次病，没有。所以呢，就是在这种经文里面啊，就是很奇怪，为什么佛陀没有开示病？有一些经文佛陀有开示的，对不对？有一些没有。那论师们他们就讨论了，为什么有一些经典佛陀不讲病？后来呢，就有人举出这个例子说，因为有某某阿罗汉哈，从他出生到他涅槃，整个几十年生命没有生过一次病。那有一些人就会很奇怪了，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果报了哈？所以有一些经典呢，佛陀就有解释，因为这个尊者过去世都是放生啊。或者就是他做很多爱护生命的这种工作啊，所以他今生得到的报体非常的好，没有生过病，连头痛都没有。你看啊，所以呢，没有病呢，其实是福报来的，你知道吗？有些人的身体哈、哦、瘦瘦的或者是什么，但是他就是不太会生病。有些人呢很壮，每一天都病啊。那所以呢，你看这个。跟我们过去的业啊是息息相关的啊，所以我们自己本身要知道说，哎，经典为什么有时候它没有？其实，在论师他就有讨论这个问题啊，所以他就是有一些特殊的例子。那所以经典呢，有一些他不把病放在这里面啊，所以大家会觉得比较奇特不过如果在翻译上呢，你看最上面第二行哈、啊，最上面那些划线的地方，那个。翻译者呢，他有把这个病是苦加上去，有没有啊？但是经文本身是没有的啊。那刮胡的就是翻译者把它加上去啊。他实际上在北传的论点里面有讨论的 啊，不是每个人都有病啊。好，那再来我们看这个 B 啊，极圣地啊，在37页啊。那极地呢，它的内容佛陀怎么说呢？佛陀说。那我们如果能够清楚地观察这个苦圣地之后呢，因为苦圣地是属于果嘛，那因是从何而来呢？那佛陀开始说，由于爱欲引导再生，喜贪伴随而起，无论何时何处追求爱欲，所以我们就因为有这个爱欲而导致不断的轮回受生啊。所以这个爱欲呢，在佛陀开示里面有三种哦，欲爱、有爱跟无有爱。那这个在导师的著作里面也有哈，大家可以先标注一下，我们待会45页也会看到这三个名词啊，45页啊。那欲爱呢，就是五欲的爱啊，五欲啊，色、声、香、味、触啊，五欲的爱。那有爱呢，就是三有啊，就是欲有、色有、无色有的自体爱啊。这个有爱就是三界众生的自体爱啊，自体爱就欲有、色有、无色有的自体爱啊。那无有爱是什么呢？导师的解释说，否定自我的爱，否定自我的爱啊，或者是否定存在的爱染啊。就有一些人呢。 就是他觉得哎，生命存在没有意义，他说他就想要自杀啊。那自杀之后呢，他就觉得哎，可以一了百了，实际上不是。他那一种呢，其实也是属于无有爱，就是他以为没有了，没有了这个身体就不会有任何的苦，其实他也是对于无啊不存在的一种爱着啊，只是他不是有形的啊。所以这种否定自我的爱呢，也是很可怕的啊。如果我们认为有一个有爱啊还好一点，有三世轮回啊还好一点啊，那如果他有这种无有爱啊，是更难对治的啊。所以佛陀说苦的集呢，是因为有爱欲啊，有这种喜贪而产生的啊，它的因就是这个。那诸比丘，爱欲是从哪里升起，从哪里住着呢？那下面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佛陀说凡于世间有诱人可益处，爱欲就在那个地方升起，爱欲就在那个地方住着啊。我非常喜欢这句话，这个集跟灭地呢都有这句话，集跟灭、啊、都有这句话啊。他说什么叫做爱欲喜贪啊？那在哪里升起呢？世尊说凡是世间有可意的地方，让我们觉得可意诱惑我们的地方，爱欲就是在那里升起。所以爱欲呢，它不是爱懒啊，它不是外在的，它不是外在的，是我的内心一接触境的时候呢，如果我觉得这个境是可意的，不管是声音、味道、色尘，只要我觉得它是可意的、喜欢的，爱欲就是在那里产生。所以它不一定是有形的哦，它可能是声音，可能是味道，可能是碰触、接触啊，啊，就是六根的都可能。哦，所以你看佛陀下面的开示呢，就是这样啊。他爱欲呢，能产生的地方是遍全身都能够产生爱欲。你看哦，下面往下看哈、哦，那六根，你看哦，世尊说，在世间眼根是诱人可依处。爱欲就在那里升起跟住着啊，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呢、啊。我们六根都有可能产生爱染呢、啊，只是很维系我们的心念没有办法察觉，对不对呀、啊？不是啊，对嘛哈，嗯。然后你看这个是六根哦，对于自己的六根，那六尘也是如此哦。你看他说每一个、哦、都有可能产生爱染，色声香味触法都有可能啊。所以佛陀在阿含经里面说，我们的六根啊，好像六只不同的动物啊。我们六根哦，好像六只不同的动物，眼睛像小鸟，耳朵像什么？像那个野狼啊。他说舌头呢像那个兔子，总之六根、哦、他说像六只动物。我们只要早上一起床张开眼睛，这六只动物呢就全部都往外跑啊，六根啊全部都往外跑，真的、啊、在阿含经是这样讲，他说这六只动物呢，他会 各自跑自己去的地方，小鸟就飞天空啊、那个青蛙呢就往水里面转、啊、那野狼呢就往森林里面走，六只动物全部往他自己可意的地方去，那怎么办呢？所以佛陀就教导我们说，你要修四念住，修四念住，你要住，你要把这个正念啊住着在自己的心里面，我们一张开眼睛回到呼吸上，让这个正念提起。佛陀举一个譬喻说，就好像这个啊，在那个佛陀时代哈，他们在印度的时候呢，他们都有造一些很大的柱子，所以他们叫做因陀罗柱啊，就是石柱啊，啊像阿育王柱那一种。他说佛陀说啊，我们的念柱啊要建立的像这个叫什么柱啊？啊，因陀罗柱，哎，对，像那个因陀罗柱这么大，这么牢固啊。 然后呢，六只动物呢怎么样绑在上面。他说对啊，他六只动物绑在上面，所以他不管怎么飞啊怎么转啊，他转累了就怎么样呢，乖乖都在这个柱子旁边，乖乖他就会在柱子旁边。所以佛陀在经典呢有叫做这样子生动的譬喻哦，他说我们六根呢就好像六只动物，不断的往外去找他可依的地方啊。那如果我们有修这个念柱啊，他说就绑在因陀罗柱，久了呢他就乖了啊。我们如果不给他绑着啊，他是不会停止的，他是不会停止的啊。所以你看我们众生都是这么的，怎么讲啊，没有办法觉照自己啊，没有办法觉照自己。所以我们读经典呢可以看到世尊他所开示的内容啊是很深细的啊。你没有一定的这个基础啊，有时你还看不出这些法位啊。所以呢你看借着经文说六根六尘六识也都一样，六处也都一样啊，然后六处所生的受，你看哦，不是三受而已呢，什么眼受耳受鼻受也是六受哦啊。然后呢六尘生想啊，也是有种种的想。然后呢六尘生思，这个思呢其实就是你看哦，受想行嘛，这个思其实就是行，行行运里面的思心所，行运里面的思心所。因为行运有很多心所嘛哈，大家知道嘛哈，有相应不相应都在里面嘛。但是造业的呢是思心所为主啊，所以他这个思呢应该是指思心所啊。然后呢有了这个造业的心所产生，接下去你看到就是爱啊，六种爱。然后呢六种寻六种事啊，六种事找到所缘呢，他不只是找到而已，还住在上面啊，所以就是寻事。所以如果是按照这样来看的话，我们的爱欲啊是遍全身的，每一个地方都可能产生爱欲，每一个地方啊。所以有些人呢说、哦、我把耳朵塞起来，眼睛不看啊，不吃，这样就不会有这个贪欲产生。谁说啊？你在那里，那个脑袋会不会想啊？会啊，对不对？所以他说，你看法尘啊，很多啊，意识啊，法尘啊，意处，全部也是会产生爱染。所以我们真正要做的呢，其实不是说挡住它，不要让它出现，或者是不要让它不接触外境，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六根生来啊就是要接触境的嘛啊，就是要用来生活的嘛。那如果我们知道了他的爱欲从这一些地方产生的话，那我们要想办法让他不产生爱欲。那所以接下去呢我们看灭谛啊，大家就知道了啊。灭谛其实它就是相同的，相同的。你看哦，三十八页啊，你看佛陀接着说，极谛讲完之后呢，佛陀说：“那何谓灭苦灭圣谛啊？那苦灭圣谛呢，就是爱欲之消逝无余，舍离灭尽，解脱无染。所以爱欲的舍离就是涅槃。”爱欲的舍离就是涅槃。那诸比丘，我们应该要在哪里舍离灭尽爱欲呢？那其实所以他，你看他对应极谛来讲的，对不对？他说世间有诱人可依处，就在该处舍离爱欲，灭尽爱欲。所以我们六根啊，虽然都是产生爱欲的所缘，但是我们真正要断除爱欲舍离爱欲也是要在六根，不能离开这个。你离开这个你也没有办法舍离爱欲啊。所以啊，俗语有一句话说，解铃还须什么系铃人，就是这个意思了，就是啊，解铃还须系铃人。所以真正我们观察到爱欲的产生在哪一个地方，那我们也是要在那个地方看到它的什么过患， 看到他的过患，看到呢出离的功德，我们才会愿意把这个爱欲舍弃。那爱欲舍弃之后呢，当下你就可以体验到涅槃的清凉啊。那有修戒学，就有戒学一分的清凉；有修定学，就有一分的清凉；有修如实的慧学，就有一分的清凉。真正达到无漏慧产生的时候呢，就是究竟的清凉啊。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呢，那如果按照大念初经来看的话，我们还是不能够离开世间的，对不对啊？虽然世间是杂染的，是爱欲的繁生处、繁衍处，但是我们不可以离开世间。你离开世间也是没有办法断烦恼的啊。所以你看大家应该有听过这个像文殊菩萨的经，他们都提到烦恼即菩提，有没有听过啊？爱欲即菩提，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要这样讲？烦恼即菩提，这句话蛮漂亮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经常呢看到别人起烦恼的时候，他说你要知道烦恼即菩提啊。但是自己起烦恼的时候，别人跟我们讲啊，鬼啊，哪有菩提？烦恼就是烦恼，哪有烦恼即菩提，对不对？我们跟别人讲的时候很简单的哦，自己起烦恼的时候啊，你一直念啊都没有效啊，什么烦恼即菩提，对不对？起嗔心啊，起贪心啊，要起还是没有办法。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烦恼即菩提啊，贪欲即菩提这句话，在导师的著作里面说，他说这句话是有对治细谈的，就是对治细谈。为什么呢？第一个解释呢，导师说是对治细谈，因为呢，在这个大圣经出现的时候啊，部派有很多论师啊，他们把很多这一些心经说法呢，把它分成太过机械化了，就是比如说贪欲是烦恼，对不对？那菩提是清净的，就是杂染跟清净的，就是烦恼跟菩提呢，他把它分成是截然没有关系的二法，就是有为跟无为是没有关系的啊，有为跟无为是没有关系的。就是在阿毗达摩里面呢，有一些论师他们落入这样子的情况，就是执着法的实有啊，执着有法的实有。所以当大圣经兴起的时候呢，他们会有这种思想出现，就是烦恼即菩提，贪欲即菩提，就是他有对治这一种的情况。那所以烦恼即菩提啊，在龙树菩萨的解释里面呢，是什么意思呢？在大智多论里面有说，他说烦恼即菩提的意思呢，就是在有为法当中的实相，你看得到这个有为法的实相啊，就是缘起无自性，当下就是无为，当下就是无为。你要在有为法当中去观察它的缘起无性，当下就是无为。所以无为呢，不是离开有为外在的一个存在的东西啊。所以无为啊，它不是在外面的，就在有为法当中，就在有为法当中。所以大智多论这句话是很有名的哦，非常有名，在导师的著作里面也经常出现啊。大家如果有看这个中观的话呢，导师的书都有写啊。所以我们一般烦恼即菩提这句话呢，要这样去理解啊。因为烦恼是属于什么？有漏的嘛，对不对？有漏跟有为的嘛，哈。那菩提呢，是无漏的嘛，啊，清净的嘛。所以一般我们修学的人呢，都说我要离开有漏的烦恼，要得到清净无漏的菩提，对不对？我要离开这个，得到这个。但是龙树菩萨呢，在他的论说，虽然我们要离开有漏，得到无漏，但是不是说这个无漏呢，它跟有漏是没有关系的？就是你要离开有漏之后，再去追求一个无漏。龙树菩萨说，这个是不太吻合缘起法的定义。 所以大智度论里面说啊，这个有漏啊，或者是有为，他说有为，他的解释是这样，他说有为的实相，有为的实相，这个实相就是缘起了啊，缘起无性。缘起的实相即是无为，所以在大智度论里面有这句话，导师的著作里面也经常提，所以有无为啊，它不是离开有为去找的，它是在有为的实相当中去体验无为，所以无为的实相呢，无为的境界啊，也不是离开有为可以得到的啊。所以烦恼即菩提这句话呢，我们要把它理解为烦恼是有为有漏的，如果我们了解烦恼的升起啊，它也是要因缘和合才升起的嘛，它不会永远不变的嘛，对不对？它是因缘和合而生的嘛，你不给它因缘，烦恼它不会生的哦。啊，如果你知道这个烦恼它的这一种过患的话呢，我们不要让它产生啊，看到烦恼的缘起性的话，那当下呢就是体验到烦恼即菩提，他是要用这样的解释啊。所以在大智度论里面呢，龙树菩萨有用这样的角度来说明，我觉得跟我们这个大念处境所说的蛮像的。大念处境里面说，在这个世间可意的地方，我们一念的可意可乐爱欲就在那里产生，对不对？但是我要舍离爱欲呢，要证的涅槃要怎么证的呢？也是从这个爱欲当中去舍离断灭它，你当下就证到涅槃，这样明白啊？好，所以我觉得跟烦恼即菩提的这个逻辑啊是相同的啊。所以我自己看到这边的时候呢，我觉得自己蛮欢喜的啊，所以我很喜欢这句话啊。一般人说我们要修哇种种的加行，然后才能证得涅槃，好像涅槃离我们好远啊，对不对啊？好远好远。如果你看到这个大念处经哦，你会觉得哎呀太高兴了，我的烦恼啊，如果我能够舍离自己的烦恼，涅槃就是在这里，不是在别的地方。所以我们说什么什么佛在什么灵山呐、啊？什么啊？莫远求，还有呢？哦，然后呢？人人灵山塔，好在塔下怎么样啊？在塔下修啊。所以我觉得这些古德的寄送跟这个都有关系的啊，就是我们真的要找这个灵山啊，找这个涅槃啊，其实不是在外在的，也不是在一个哪里的地方找啊。所以真正的涅槃啊，这种解脱啊，就是在你观破烦恼无自性的时候呢，就在那个地方体验的啊。所以我觉得大念处经这些原始的阿含经啊，他们没有离开中观的观念的，没有。所以导师的书里面有说，中观就是阿含经的通论，有没有啊？所以呢，其实你多读阿含的话呢，你会发现它跟中观呢很多是可以对应的啊，只是阐述的更加丰富而已啊。所以我们在学习过程里面呢，你如果慢慢的把这一些去会通它的话，你会发现佛法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不会有冲突的啊。好。那再来呢，就是有关于这个舍离爱欲啊，灭尽爱欲的灭谛啊，让我想起什么呢？我们昨天讲这个慈心观啊，大家还记得吗？还记得吗？慈心观那四句话怎么背？第一句，愿我无敌意，愿我愿我无忧苦无忧恼，那我们刚开始修的时候呢，是对自己修，对不对？那第二呢？对，敬爱的人。第三， 中庸的人，第四呢，怨敌啊。那这一种都还是有相修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呢，我昨天讲的这一些方法，它都还是对初学者说的。那我现在在这里呢，因为我们讲了极地灭地之后呢，那我要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他慈心观呢比较深入的修学的时候啊，他是有一个层次的，就是当我的心可以训练到观察一个师长、两个师长、三个师长，一个中庸的人，两个、三个，一个冤敌，两个冤敌，三个冤敌，当这些数目越来越多的时候，就证明我的专注力越来越可以持久嘛，啊，定力越来越深，我可以持久不散乱哦。九个人一直倍数的加上去，那当你的定力呢加到自己能够比较稳定的时候呢，老师会跟你讲说，你在这个时候呢，你要学习一个那个观法呢，叫做破除界限。所以他在慈心观的最后啊，最后一个步骤啊，就是我昨天有跟大家说，就是自己轻、中、冤，对不对？那最后一个次第呢，它最后一个其实它叫做平等啊，平等。就是他要把上面这一些全部把它平等，所以就是我们在南传的用词叫做破除界限。破除什么界限呢？就是轻中冤的界限。所以一般我们讲平等慈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种平等慈在南传的修法呢，他们不是完全没有的，只是说他们会有很清楚的次第，然后到最后才教你修这个。但是我们很多大乘法哈，他比较没有强调上面的，他直接跟你讲这个平等，有没有？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像摸不着那个要怎么去观啊。你说对这个冤敌一直观他平等，我看到他就头痛了，看到就头痛，你说怎么能够观平等呢？所以这个就是次第上呢，应该要有一些学习的过程啊。次第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轻中冤呢培养的定力差不多的时候啊，比较好的时候呢，老师才会叫你修这个平等池。那修平等池的时候呢，你看到的所缘的相呢，就不会说这个是老师，这个是中庸的人，这个是冤敌，你看到的全部都是什么？五蕴，只有五蕴而已，你看到的众生都是五蕴，所以你就没有那个好没有那个轻中冤的分别相了，这样明白吗？啊，所以当我们能够到达这个平等池的时候呢，其实他已经能够观察这个名色是缘起的了，所以他不再会执着说这个男相女相没有了啊，所以你看那个修不净观的人呢，他一开始的时候啊，像清净道论也有譬喻啊，有一个修不净观的比丘啊，修成功之后呢，他在开示的时候，他看全部的人都是什么孤乳，都是那个白骨，一堆白骨，很多白骨挂在那边，他没有看到人的分别相哦。所以禅定啊，如果你达到那个禅定的功夫哦，禅定也有这种无分别的效用的，他因为他看到的全部都是白骨，所以他就没有分别男相女相，好看不好看没有了。但是那一种禅定的无分别呢，他只要离开了禅定，他出定了还是有分别，还是有分别。这一种平等池呢，他也是这样哦，在南传他们说啊，当你在修平等池的时候呢，如果是禅定的力量，你在定中你可以无分别，看到的全部都是名色，但是你一触定之后张开眼睛，哎呦还是有分别的哦，有吗？还是有分别。所以你有了定之后呢，接着他会跟你说你接下去要修观啊，你修定之后要修观，修观的时候呢，你就要观什么生灭法。你知道一意的名色五蕴呢都是生灭法，那你 真的能够破除这一种生灭的执着或者是分别相之后呢，你用这种缘起的正见啊，你看到的才是真正的空性啊，才不会说在定中才能够平等啊，你平常保持这种正见的能力的时候也能够平等啊。所以他平等持的修学呢，它是有步骤的，在南传的学习它是放在比较后面一点啊才讲啊，一开始的时候先不讲啊，要培养一些定力嘛啊。好，那再来呢，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经文啊是提到说，经文的关键字呢就是爱欲产生的地方，对不对？所以你看到它这里的关键字就是爱欲升起的地方是什么？极地。爱欲舍灭的地方是什么？灭地。所以你看到它的两个的关键吗？所以一般我们讲说极灭啊，有因有缘世间极，有因有缘世间灭，所以这个极地跟灭地它也是缘起观来的哦。如果你刚开始学的时候你不会发现是缘起观的，老师也不会跟你讲，但是当你慢慢学了一些定力之后啊，老师会跟你讲说你怎么样从这些禅定里面的极跟灭啊去观察缘起。因为呢这个极就是有因有缘世间极，此有故彼有，有因有缘世间灭，此无故彼无，这里面就是看到缘起。所以我们看到烦恼啊爱欲它是缘起和合它就产生，缘起不具足，缘起消散它就灭去。所以观察这个烦恼的产生跟灭去，观察缘起的生跟灭，它就是能够产生智慧，就在这边。所以大智度论呢有一个譬喻啊哈，很妙哦，它这个词我给大家看哈，你看这两个字，这两个词要解释什么呢？神解，神解，看到吗？这个绳子啊，绑了结，那绳子的结解开，大智度论有这样的譬喻哦，这个要表达什么呢？就是绳子会绑结哦，是谁绑的呢？自己绑的，就我们内心千千结嘛哈，凡夫千千结，这些结啊是自己绑的。所以大智度论里面说，我们的烦恼啊，我们的结啊，也是无自性的。你只要有方法去把它解开，还是要靠自己去解。你解了之后呢，就是解脱。但是绳子啊，他说绳子有改变吗？绳子没有改变的哦，绳子没有改变。所以你看哦，我们这个把这个爱欲啊，这个爱欲就有点像这个结啦，对不对？你只要把这个爱欲拿掉的话，其实这种六根六触啊还是原来的六根六触，对不对？它没有改变的。所以这个绳子啊，它还是这个缘起的法啊。所以真正要拿掉的就只有那个结，就是那个烦恼而已。只要我们能够让这个烦恼能够这种结啊能够解开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得到解脱，就能够得到解脱啊。所以我觉得大智度论这个说法啊挺好的啊，就是我们在缘起法上看到这些烦恼升起的结呢，那如果观察它是缘起无自性的话，这个绳子的结就能够解开，就能够解开啊。所以呢解脱不是往外求，就是往内心的结去打开啊。打开的越多呢就解脱的越多。所以我曾经有看过一本书啊，它譬喻我们的这个思维啊，那一本书你知道吗？因为我在福原教书的时候呢，我是住那个导师室的哦，导师以前住的那一间房间现在改为是师长住，所以我去住导师的那个房间。那我去住导师的那个房间呢，他的抽屉啊不晓得怎么会有那一本书，很旧的书，我就拿来看哦，它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譬喻。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人的这个观念啊 人的这种视野啊，他说就好像我们一个房子里面的窗户啊，窗户。他说越多窗户呢关闭的呢，那个人的心啊就越怎么样呢、啊？越黑暗了、啊，越黑暗，很多秘密不能让人家知道。这个就是自己把自己的心的窗啊全部关起来。啊，我们如果说在僧团里面学习，我们是六合敬、见和同解，对不对？等等，那我们没有什么秘密的。就好像呢，你把所有自己内心里面的窗户啊全部打开。那打开不只是说光明进来哦，它还很通风吗？不会有臭味啊，啊！你全部把它关起来，你看房子里面有没有臭味啊？臭得很啊，啊！所以你看我们的心啊，越多秘密的人啊，越不开心。他怕人家知道嘛，啊！所以我们在僧团里面修学修行人啊，不要有秘密啊！所以我看到有一些后学啊，有一些学生。师长啊去给他关心，他说哎，你在房间为什么把门关得那么紧啊，我怕人家看到你在里面干什么啊，那他们就觉得说师长怎么可以一直监督我我们修行人要有私人的生活啊，要有私隐啊。有时候我听到我自己也很多感触啊，现代人呢有太多这种想法了，真的。他如果本身没有善根，能够觉察到说师长的关心不是监督，是关心，就好像那个鸡蛋哈，一个叫做成长，一个叫压力一样嘛，对不对啊？真的啊，因为我自己后来当了师长哦，我就自己发现，真的，我在当学生的时候呢，我会觉得好像师长在监督我哈。整天在翻我的衣服，看有没有长泡面啊！后来我当了市长之后呢，那个不叫监督，那个叫关心。你看差多远呐、啊！啊，所以呢，我们如果懂得观察市长的这种是关心的话呢，我们是怀着怎么样感恩的心啊，不一样了，不一样了。所以我自己呢，在佛学院里面，从学生。到当师长啊，到现在出来跟很多居士做这种佛法的教育，我自己真的成长很多，真的。不然我们都一直停留在这个啊这种叛逆的阶段啊。所以我现在看到有很多年轻人呢、啊，不懂得想啊，不懂得这种成熟的思维啊，真的也莫可奈何啊，因为。我们看了是自己会想啊，但是有的人不见得能够嘛哈。但希望大家能够在僧团里面成长，是自己的福分来的啊。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嗯。